好，让我们来读圣经，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多谢王牧师读经，
我们谢谢王牧师的读经，
诗班的献唱，
诗班的献唱，
读歌帮我翻译，
还有读歌的翻译。
今日父亲节，我喺度咧，亦都庆贺众位父亲，满有主嘅祝福。
今天父亲节，我也庆贺每一位父亲，你们父亲节快乐。
因为读歌同我都系做父亲嘅，所以我哋嘅情绪可能今日会唔系咁稳定。
因为我们都是父亲，所以我们情绪可能不会很稳定。
不管系讲嘅同翻译嘅咧，可能都有啲出入嘅，所以大家多多包容。
所以不管是讲到的或是翻译的，可能内容都会有一点出入，请大家包容。
多年前呢，肢体在侯斯顿做过几年的牧师。
几年前，牧师在休斯顿做了几年的牧师。
每年在父亲节这个时日呢，就休斯顿在华侨的社区当中呢，有一个很盛大的庆典。
每一年这个父亲节的时间，在休斯顿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庆典。
就是呢，要推选几位模范的父亲。
就是要推选几位模范的父亲。
然后市长呢亲自呢颁发这个恭贺的奖状。
然后市长会亲自的颁发这个恭贺的奖状。
咁啊，聚会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举行，咁啊，我想有1000-2000人参加的。
聚会在一个很大的场所举行，大概有1000-2000人参加。
华侨的社会名流都在那里了。
华人社会的名流 都在那边出席。
我观察了两年之后呢，我就看到他们推选的条件其实很明显呢是关注几方面的。
看了两年以后，我就发觉他们这个推选的那个条件好像就归纳在几个方面而已。
为什么他推选张某不推选李某呢？有理由的。
他为什么推选张某不推选李某呢？是有他的理由的。
我观察的总和呢就四点。
我观察的总和有四点。
第一个，这个男人呢事业有成啊。
这个男人是事业有成。
第二点呢，就是在社会上是有某一些地位的。
而在社会上面有某一些地位的。
第三点呢，第三点呢大哥想着第三点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配偶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士。
就是他们的配偶也是很出色的女士。
贤妻良母，
是贤妻良母。
社会上有某贡献，
在社会上有贡献，
甚至有些可能是女强人，
甚至有一些是女强人。
这点还不够，再加多点。
这些还不够，还要加一点。
他们的儿女呢，个个都挺优秀的。
他们的儿女们都要很优秀的，
就读名校或者甚至某些的专业，
就读名校或是有某一些的专业。
所以每年选出来的父亲呢都很光荣的。
所以每一年选出来的父亲都是很光荣的。
但是经过去了两年之后呢，我心里面就想一个问题。
经过了两年以后，我就心里面就想一个问题。
其实呢啲咁嘅条件都系人做出嚟嘅啫。
这些条件都是人所想出来的。
系咪有啲咁嘅条件嘅男人啊，先可以称为模范爸爸呢？咁样，
是不是有这样子条件的男人才能称为模范爸爸呢？
啊，咁啊，甚至呢，如果我哋将呢个条件啊，同圣经里面嘅教导去打配嘅时候，咁啊，实际上啊，呢班人选唔选到啦？
如果我们拿这些条件跟圣经的标准来合并的话，这些人算不算得上是模范爸爸呢？
要算是当中有一部分基督徒来的，咁公道啲啊。如果基督徒来讲，如果根据圣经的一些规范，他选不选到呢？
我们公平一点，其中有一些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用圣经的规范来看，他们算不算是模范父亲呢？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这个的讲道呢，是主要不是说好权威性嘅咁讲，圣经就咁咁咁噶啦。你符合咗之后咧，你就系模范爸爸。我嘅目的唔系咁。
今天我们讲到的目的不是说圣经上面说这个模范父亲是这样这样子的。我今天讲到的目的不是这样子。
我只不过刺激大家去思想一下。
我只是想刺激大家去思想一下。
俾一啲嘅思想嘅囚犯大家，
给一些思想的囚犯给大家。
咁然后大家谂下，我哋。就会称为一个爸爸，实际上同刚才啊，我哋喺听到听翻嚟嘅一啲嘅建议啊，我哋实际上啊，我哋有冇一啲嘅接近呢？咁样，
就是我们想的这个父亲的规范，跟我们所听到的意见有没有一样的呢？
等我哋开始彼此交流下，成为一个鼓励嘅媒介。
以致我们可以彼此交流，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媒介。
所以我是整本圣经来看的今天。
所以我今天是把整本圣经来看的。
所以只能够呢是以重点式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心得。
只是重点式的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的心得。
非是绝对性的。
不是绝对性的。
那么我一路看落的时候呢，我想呢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一个既然称为模范爸爸的人呢，那一定是他有一个正確的態度去跟他的配偶相處。
這樣子看我作為一個模範父親，第一他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態度跟他的配偶來相處。
這個正確的態度呢，如果我們用聖經來研讀，可能用很多篇道才講得完的。
這個正確的態度如果用講道來講，要用很多篇才能講完。
關乎的層面很廣，
要關乎的層面很廣。
但是在眾多的教導當中呢，我收集到我認為一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態度。
在眾多 的態度裡面，我把收集成為只有一種態度。
我真的收集到呢，專注於以弗所書第五章23到28節那裡所講的教訓。
我专注到以弗所书第五章23到28节。
身为一个模范的丈夫呢，他一定要在这方面，即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3至28节的教导当中呢，有委身的心，甚至去尽量去跟从。
要有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3节里面所说到要委身的态度。
这个五章23至28节的那里讲到，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
五章23到28节就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好如基督呢是教会的头，
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咁跟住话呢，丈夫要爱妻子，
然后跟着说丈夫要爱妻子，
就跟住话呢，好似基督咁爱教会，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嚟呢嚟洗净教会，等佢成为一个荣耀嘅一个无有瑕疵嘅咁嘅结果，
来洗净教会，成为没有瑕疵的一个结果。
嗱，当我谂到呢个教导嘅时候咧，无可否认咧，个专注点喺个头嗰个定义度。
当我想看到这里的时候，不错，我们就要看到所谓头的定义。
但头呢个定义咧，如果喺圣经嚟睇咧，或者喺如果攞本字典嚟睇咧，就可以好多好多唔同嘅意念嘅。
这个头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或者在字典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甚至有啲人话咧，头咧等于一个公司嘅总裁啊。
有人甚至说头就好像一个公司的总裁一样，
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或是一个国家的元首，
甚至更多人说等于一个国家的皇帝，或者叫皇帝就是头，
或是一个国家的皇帝，或是皇帝。
所以如果这样看法的时候，那么丈夫呢做头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抓紧个权。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做丈夫的在家里面就一定要抓紧他的权，
去支配我们的妻子，
去支配我们的妻子，
去带领他，
去带领他。
但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呢，
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咁咧，你嘅睇法咧，我深信咧就系错误嘅。
你的看法，我就深信你的态度是错的。
因为根据呢段圣经里面讲咧，就好似基督系教会嘅头。
根据这个圣经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
要了解这个头的定义呢，我们很难用定义性的方法去了解。
要了解这个，我们很难用定义性的方法来
定义。但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啊点做教会的头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怎么样在过程里面来对跟教会来看。
严格来说，要了解这个头呢，我们不能够啊以理论性的神学去了解，是要过程性的神学去了解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定义性的去解释，而是要用经历性的去来解释。
是一个过程来的，
是一个过程。
在一个过程当中端摩怎样做头，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来揣摩怎么来做一个头，
在经历当中为头做一个定义。
我在经历当中我们为头来做一个定义。
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啊要做妻子的头，
如果一个弟兄要做妻子的头，
他一定要去了解啊基督耶稣啊怎样去处理和牧养教会，
他就要学习基督耶稣怎么样去处理跟牧养他的教会。
因为基督这样来处理牧养教会，就等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因为基督这样子来处理教导教会，让他 毫无瑕疵。
然后最后这个过程后呢，教会得到神的赏赐，
然后最后的教会就得到神的赏赐。
所以如果丈夫尽量效法这个原则的时候，
如果丈夫要尽力去效法这个原则，
进入这个过程当中，
进入这个过程的当中，
在经历当中来端摸，
在经历里面来揣摩，
容许每日在圣灵当中学习，
允许每一天在圣灵里面来学习，
然后作出应有的取舍，
然后做出应有的取舍，
然后不断琢磨自己的性格，
然后琢磨自己的性格。
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履行这个头的定义。
那你就履行这个头的定义。
当你履行头这个定义的时候啊，
当你履行这个头的定义的时候，
根据圣经的讲法，
根据圣经的说法，
耶稣能够这样处理到教会，
耶稣能够这样子处理的教会，
我们这班这人可以慢慢成长，就因为耶稣这样来 对待我们。
我们这群人我们可以这样慢慢来成长，就是因为耶稣这样来对待我。
同样一样啊，
同样的道理，
当丈夫愿意用这个过程来处理他的配偶这个妻子的时候，
当他的 当丈夫愿意用这样子来处理他的妻子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那个妻子一样会成长，
最终的结果他的妻子一样会成长，
最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儿女看到这个功课，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儿女也会看到我们学到他的功课，
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了儿女，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让那个影响我们的儿女。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每个家庭的环境不同，
每个家庭的环境不一样，
每个配偶丈夫妻子好带着这个家庭的包袱不同
不管配偶不管丈夫妻子，我们带进 家里面的包袱不一样，
每个家庭面夫妻的关系当中每个人面对的难处不同
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所以有时我都很质疑现在社会里面卖那些书仔教你用这五个方法你一定好丈夫，这些十个有九个不合格。
我很怀疑就 在坊间很多小册子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父亲， 我怀疑他们不行。
就算要行得通，就刚刚行得通在这个作者的家庭当中，不等于在你家庭当中的，
就是行得通的话也只是这个作者他家里面能够行得通，不一定是你。
人的差异很大，
因为人本身的差异很大。
但基督很聪明，
但是基督很聪明，
圣灵很聪明，
圣灵很聪明，
所以我们应该把握得透彻去学习耶稣。
因为我们应该就 把握得透彻，我们来学习耶稣，
在凡事当中以基督的精神呢来处理我们的配偶，
在凡事当中我们用基督的精神来处理我们的配偶。
神会给我们聪明的，
神会给我们聪明的，
因为这个不是这个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规条的信仰，是一个活泼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规条的信仰，是一个活泼的信仰。
就盼望借着这种交流这种学习慢慢我们成长，
就借着这样子交流我们这样子的学习，然后我们一同来成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做头的责任，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来满足做头的责任。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上两个礼拜我新抱呢 Nancy 回来的时候，那天我揸车送他，想问我都问喂怎样要我老公做头啊，他问我而已，他问我
牧师的媳妇两个礼拜前回来，他问牧师怎么 我老公怎么来做头，
我好想我老公做头，他怎么做头呢，
我很想他来做头，他怎么可以做头呢。
那我差不多呢那时候就激发我去再思想一下怎么讲这样的。
那时候我就激发了我怎么来说这个题目。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观察的时候，
做头一样嘢喺大事小事都睇到，
在大事小事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就算唔信嘅人身上都可以睇到啲嘅。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不信嘅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用喺我家庭做个例子，
就用
对我影响好大呢、这个这个观察。
就用我的家里做一个例子，给我很大的鼓励。
我曾经同大家讲过话，我父亲系一个大学生，系咪？佢英语都几好噶佢。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的爸爸是一个大学生，他的英语不错。
我母亲是个农妇啊，从来冇机会受教育嘅。
我妈妈是一个农妇，她没有受过教育的。
佢哋结婚都五十几年，我爸爸去世，我妈活多十几廿年，咁啊最近都去世啦。
我爸爸活了五十几年，然后妈妈
我妈活咗一齐生活咗五十几年。
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十几年。
然后我爸爸过世啦。
然后我爸爸过世，然后我妈妈再活了十几年才过世。
系啦。咁我同一齐生活嘅时候咧，我发觉咧佢哋咧即系好少嗌交。
他们一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很少吵闹。
间中有啊，但系好少好少。
偶尔才有，很少很少。
咁啊，其实我妈咧就佢嘅，如果现代人嘅说话讲咧，佢嘅 IQ 啊同埋 EQ 咧都强过我爸爸嘅。
在现代人来看，我妈妈的 IQ 跟 EQ 都比我爸爸强。
真系咪以为读个书嗰度人咧，读个书多嘅人一定 IQ 高啊？唔系噶。
不要以为读书很多的人，他们的 IQ 一定会很高。
你咁啱得咁巧，你入到大学咁解嘅啫。
就是刚刚好你能够进到大学里面而已。
啊、我妈有好多聪明智慧，就系农村智慧咧，我喺大学学唔到噶。
我妈妈很多的智慧是农村智慧，在大学里面学
不到。都好有智慧教我哋啊！佢，
他很有智慧来教导我们。
举例，我妈曾经教我，佢话：嘿，行政管理好简单啫嘛，好似管只水牛咁嘅啫。佢话，
我妈妈曾经告诉我，行政官很简单，就好像管一只水牛一样。
唔系管十只水牛，佢话
管十只水牛，唔
系一只十只。
十只不是一只，
佢话有办法噶，管十只水牛都，
就是管十只水牛也是有办法。
一个农妇啊，都懂得去点管十只水牛，
就是一个农妇也懂得怎么去管十只水牛。
俾我学习谦卑、哦，
那我来学习谦卑。
咩咩管理学啊，嗰啲诸如离唔开管十只水牛啫，系嘛？
管理学竟然是离不开管理十只水牛而已。
喺农妇教识我，唔系大学教授教识我，
是农一位农妇来教懂我，而不是大学的教授。
有一样我妈唔识嘅，唔得嘅。
但是我妈妈有一个不懂，
佢唔识字。
他不认识字，
但系我爸咧就好有爱心啊，成日教佢识字。
但是我妈妈很有爱心，
我爸爸
很有爱心
啊，
我爸爸很有爱心，他常常教他认字
啊。呢方面咧，好即系俾我影响好大，
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即系讲到一个读书嘅人咧，唔好睇唔起嗰啲唔读书嘅。
所以读书的人不要看不起不读书的人。
一个读书多嘅人咧，仲要爱心去教一啲冇呢个机会嘅人。
也读书很多人也应该有爱心去教没有这样子多机会的人。
所以我阿妈咧都唔系识好多啊，但系都识啲噶。
所以我妈妈不认识很多，但是还是认识
一点。呢啲系我觉得系对我来讲系一个基督嘅精神。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基督的精神。
为咗对方好处，
为了对方的好处，
喺小事上行多两步，
在小的事上多走几步，
喺为佢对方嘅揾咗好处，等佢能够咧喺生活上更加满足。
为了对方的好处，在生活上面能够 得到更多的满足
啊！所以呢个就系头嗰种精神啊！
这个就是头的精神。
如果你要赢到你太太嘅尊重咧，你喺啲事上边咧，常常俾佢睇到你系为佢揾好处嘅。
你要赢得你太太的尊重，你就常常为在各样的事上为她得到好处
啊！你都有时谦卑啊！如果太太嘅水牛神学系叻过你嘅时候咧，你要谦卑噶。
有时候你的太太的水牛神学比你好的话，你还是要谦卑下来。
要跟佢学下嘢啊！
你要跟他学习一些、
啊、所以这头呢就离不开这个真正的生活去怎么表达这种谦和还有呢那种尊重人的性格，这个就是头应有的气质。
这个头应有的气质就是要谦和、
啊、去懂得去赢取人家对你的尊重，
懂得怎么去赢得他的
处处被人看到你是为他筹好处，
要在处处都让你看到你是为他来筹好处、
啊、自己不得的地方你要谦卑，
自己不行的地方你要谦卑，
接受人家的帮助、啊、
然后接受人家的帮助。
所以丈夫的头气质就是这样，
所以作为丈夫头的气质就是这样，
一年一年的生活慢慢呢、啊、你的太太就会尊重你的，
在生活里面这样子慢慢你太太就会尊重你、
啊、就像侍奉来讲、啊、
在侍奉上来说，
就像教会很热心经常打拼、啊、
在教会里面很热心来打拼，
你的太太留在家里都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你太太整天躲在家里你不知道在做什么、
啊、这种的侍奉呢就只是为个人啊在神面前得到奖赏来侍奉，为了个人的满足来侍奉，就忘记了太太就全部什么都没了，因为他家里什么都没做。
这样的侍奉只是来赢得神的奖赏，赢得自己的满足，而不知道太太在家里面做什么。
有没有想过怎么发掘太太的才干？
那你有没有想怎么来发掘你太太的长处？
鼓励他出来，
鼓励他出来，
同我一起行这条道路，
跟他一起走同样的道路，
自己行慢两步有乜所谓啊？
自己走慢一两步有什么问题？
自己唔做执事长老有乜所谓？
自己不做执事长老，
陪到太太能够行前两步，好事喎、
哦。让太太佢走多一两步有，这是好事。
这个就做头啦，
这个就是做头。
即系好多事情俾我睇到啦，基督系咁嘅精神嚟培养教会噶。
在很多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基督是这样子来培养教会的。
个教会唔识嘅时候，基督有冇丢弃咗佢哋啊？
就是教会不懂的时候，神基督有没有把他丢弃呢？
基督陪着他行的，
基督都是陪着他来走。
他们不明白的时候，耶稣没闹他，没闹他。
他们不明白的时候，基督有没有骂他们？
耶稣讲多几个故事啊，开蒙他的。
基督是多说几个故事来开蒙他。
他不可以听深奥的神学，耶稣就讲故事。
他们听不懂深奥的神学，他们跟他们说故事。
他没心机听的时候，耶稣就给五饼二鱼他吃下，等他开心下。
他们没心来听的时候，他就给他五饼二鱼的例子来看。
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为对方的好处就出发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来做出发点。
这个不单影响我配偶，就影响埋我们的儿女。
这个不单只影响我们的配偶，也影响我们的儿女。
所以如果大家要追求做模范丈夫，这个是第一个功夫。
所以如果你要大家追求做模范丈夫的话，这是第一个。
当然模范丈夫就算你按照刚才的原则去做，不等于你家庭一定是很和谐，一定很进步，不等于啊。
模范的丈夫，如果你照着刚才这种做，不一定就是很成功、很和谐。
唔好千万话人哋家庭咁多问题，就话你呢个丈夫一定唔掂嘅，千祈唔好咁谂。呢个调翻转头嘅逻辑。
不要说这个家庭不和谐，就是这个丈夫不行，这个相反的逻辑不行。
啊，呢个相反逻辑唔应该咁讲噶。
相反的逻辑不应该这样子说。
因为圣经里边都有好多啊，好敬虔嘅丈夫啊，真系好敬虔噶，但系屋企都好多问题。
就是圣经上面有很多很敬虔的丈夫，他们家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即系两个人先组织一个家庭，系咪先？
因为两个人才能组织一个家庭，对不对？
有好多客观嘅因素咧，系第三者绝对唔可以了解嘅。
有很多事情是第三者不能够了解的。
所以我哋应该以祷告嚟支持呢种家庭。
我们应该用祷告来支持这样子的家庭。
如果你是这种家庭的丈夫呢，也都不要灰心。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家庭的丈夫，你也不要灰心。
你尽咗自己能力去做，
你尽了你的能力去做，
会睇到结果噶。
你是会看到结果的。
今生见唔到啊。在永恒当中都见到啊，
今生看不到，在永恒里面还是会看到。
实际是这么说，当时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有些人今生看不到的，看天上那个城的，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希伯来书就是说我们今生看不见，在永恒里面我会看到。
所以既然就算今生拿不到这个城，因为天上有个永恒的城，所以继续奔跑，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今生拿不到这个城，在永恒里面有这个城，所以我们继续要奔跑。
所以基督徒不是单为地而活，还是为天而活。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为了地而活，也要为天上而活。
这个过程做得啱的时候呢，有好的结果感谢主，看不到结果，结果也都要感谢主。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很好，看不到我们还是继续。
基督徒做人呢，有时看过程，有时看结果，有时看两样。
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看过程，有时候看结果，有时候两样都看。
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他决定我们看到两样，一看到一样。
就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两样都可以看到。
啊，很多时候有过程未必有结果的。
很多时候 是有过程，不一定有结果。
咁然后啦，讲起对配偶啦，吓咁啊，做爸爸梗系讲到对儿女啦，系咪先？
刚才我们说到对配偶，然后做爸爸的，我们刚当然是说对儿女。
点样处理儿女啊，先成为一个模范爸爸啦？
怎么样来处理儿女才能成为一个模范爸爸呢？
啊，我又唔会俾大家一套嘅律例规条啊。
我不会给大家一套律例规条。
但我就喺教会喺呢个圣经当中选择一个人物出嚟。
但是我在圣经里面就选了一个人物。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啊。
我相信大家会同意的。
这个人物值得我们看他说圣经的模范爸爸，是不是？
我们应该可以说他是圣经里面的模范爸爸。
阿伯拉罕，是不是？
就是阿伯拉罕。
如果阿伯拉罕都不是模范爸爸，就不知道谁是模范爸爸了。
如果阿伯拉罕不是模范爸爸，也不知道谁是了。
但阿伯拉罕不等于他没问题。
阿伯拉罕也不等于他没有问题。
他一生当中都有问题。
他一生当中都有问题。
他家庭都有问题。
他的家庭都有问题的。
啊，但无可否认，在有问题当中，我们都应该同意啊。阿伯拉罕是众多圣经人物当中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模范爸爸。
不管如何，亚伯拉罕还是圣经里面让我们觉得效法的模范爸爸。
那阿伯拉罕一生当中啊，他的最明显的一点我们要学习是什么呢？大家同意是信心啦，是不
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明显让我们学习的当然就是他的信心了。
啊，称为信心之父嘛。
因为他称为信心之父。
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信心呢。
因为他有这样子强烈的信心，
影响到他的儿女家庭很重要，
就影响他的家庭儿女 很厉害。
我举个例子大家了解一下，
我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
在创世纪十二章，
在创世纪十二章
第一至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
不用看了，OK，可以了， 亦都刚才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当时王牧师读嘅经文，
也就是刚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读的经文。
一开头就讲咧，就亚伯拉罕啊，愿亚伯兰啊，嗰时称为唔系亚伯拉罕啦，亚伯兰啊，愿意离开自己嘅家乡，去到未知之地。
当时就说到，还不叫希伯拉亚伯拉罕的人希伯兰，他要离开他居住的地方。
啊，亚伯兰呢个名咧，称为多子之父啊。
亚伯兰就是被称为多子之父，
记住啊，他一个仔都没有，他叫多子之父的名字。
那时候他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他的名字叫多子之父。
告诉人听，有些真不好意思，你什么名字？我叫多仔之父，有几个零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的名字叫多子之父，但是我一个孩子都没有。
啊，就无论点咧，就唔知点解啦。佢个爸爸咧就俾咗个名佢，咁啊神咧就吩咐嚟到佢度，话要离开本族啊，父家。
不管怎么样，他爸爸就给他这样的名字，然后神临到他，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
仲要去未知之地，
去个未知之地，
仲难过买张 one way ticket 喎，系咪？
要比买一个单程车票还要难。
啊，单程机票你要知道喺边度落脚啊嘛，佢去边落脚都唔知嘅，去
单程的机票还知道什么地方下脚，这个现在不知道。
有啲系非理性啊，
是非理性的。
但系咧，好明显系神对佢讲嘅。
但是很明显是神跟他说的，
佢就愿意跟随啊，
他就愿意跟随。
嗱，当时佢太太系咪好愿意跟随咧？我唔知。
他当时候他的太太是很愿意跟着去呢？
事实佢有跟随，但系咪心甘情愿咧？我就唔敢讲啦。
事实上，他有跟着去，但是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呢？不知道
啊。咁一阵间我会讲一讲我对撒拉嘅分析。
等一下我才会说我跟沙我说沙拉的分析。
但他这个去呢对他以后一生影响很大。
但是这个去对他以后的一生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他不住经历神，影响了他信心成长。
在去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经历神，让他的信心可以成长。
但无可否认他这个去啊，影响了他的以后的儿女。
但是这个去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儿女。
他以后的孙子都蒙这个去受到影响，
甚至他的孙子也受到他这个去的影响。
但我不从神学那里来讲这个去影响以色列的国度，神的国度怎样，我不讲到这么深奥的，我讲很简单，以人来看人的事，他这个去怎样的家、OK、
我不从神学来看这个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去的影响。
那我在新约圣经里面提过多次，我们做基督徒要出世入世，是不是？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说很多次，我们要出世跟入世，
我们不要贪爱世界，是不是？
我们不要贪爱世界，
我们要 学习拎得起放得落，是不是？
我们要学习拿得起放得下，
我们不要太看重个人的享乐或者个人的得失，
我们不要太看重个人的得失跟享乐，
以天国的意念为我们做人的最终的目标，
以天国的意念为我们做人的最终的目标。
跟住我哋喺平常嘅常理当中，我咪学习。如果唔肯付代价，就永远冇收成，系咪先？
但是我们在常理里面没有学习，我们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
一个人家有创业创意嘅人，就系一个有经历嘅人，系咪？
就是一个人有创意创建的人，才有。
我哋讲一大堆啲理由，大家都知噶。
我们说这一大堆理由，大家都知道。
好可惜喺我日常生活当中咧。
但很可惜在我们日常生活
教到我们儿女的过程当中啊，
在我们教到我们儿女的过程当中，
我们完全犯晒刚才所讲的吩咐啊，完全呢不按刚才的吩咐做事的，
我们就完全不按刚才所说的规范来做事，
就是保护我们的儿女，宠我们的儿女，好像金菠萝那样，最后呢人呢就到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都是十零岁这样的思维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随这些教导去教他，
我们就宠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保护我们的，我们把他看得很重很重，以致的根本就没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让他们出去的这样的。
好像美国人有一句俗语讲，
就好像美国的俗语说，
我们的儿女生出来啊，有只银的匙羹啊在口里面的了，
就像美国人所说的，我们的孩子出生是带着银的条羹在嘴巴里面出生的。
所以刚才所讲的一大号呢，都因为我们过度保护我们的小孩，还有不让这个观念呢至少注入他的生命当中呢，形成他将来长大之后呢很多问题。
我们过度保护我们的儿女，也没有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把注入他的生命里面，也就是他们长大以后就有很多的问题了。
跟着人生的多变化，
跟着人生的很多的变化，
没人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
没人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
就算你剩下很多钱给他，不等于有一天你百年归老之后他可以面对的世界的，
就算你把很多钱剩下来给他，也你百年归老以后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面对这个世界，
变成我的儿女没有好好的得到栽培去面对以后的一生，
以致我们的儿女没有得到好好的栽培来面对未来的人生。
这种的儿女将来面对他的儿女的时候，问题会更加复杂。
这样子的儿女面对他们将来的儿女，这个问题更复杂。
所以美国很多问题的将来，
所以美国将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读美国的书籍，讲到美国现在有四五代的 嘅分线喺度。
如果你看美国人的书，他们现在有五个带的分线。
第二次大战以前嘅叫 builder。
第二次大战以前的人叫做 builder。
第二次大战之后一路就寒战啦，然后出嚟嘅叫 baby boomer。
然后二次大战到韩战，他们就是 baby boomer。
呢样嘅性格都唔同噶啦，冇 baby boomer 冇咁吃得苦噶啦，已经。
那个 baby boomer 跟他们的前一代就没有那么能够。
而家四十岁至三十岁嗰班当中，好多人咧叫 baby buster。
然后四十岁到三十几岁，他们就是 baby buster。
呢班人颇为自私噶。
这群人就是很自私，
更加难处理社会的问题，
更难处理社会的问题。
Baby Buster 而家生仔噶啦，
然后 Baby Buster 他们已经有
孩子，叫 Millennium，
他们叫 Millennium，
仲麻烦，
这是更麻烦。
十零岁嘅啫，而家，
他们现在十
几岁，所以做 Youth 好难做噶，而家。
所以现在做年轻人很难。
你如果跟住社会潮流，认为好嘅方法栽培你啲 Youth 咧，实有问题噶。
如果你照着社会的潮流来栽培你的年轻人，一定有问题。
咁 Millennium 跟住嗰班咧叫乜嘢名？个名仲未定出嚟。
然后跟着 Millennium 他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定下名字来，
但一般来讲呢，都是我们是寄养于上一代为我们积存的东西，就活在那些积存 的成果当中的。
然后他们都可能是生活在我们他们上一代所积存下来的，然后去生存。
这一代年轻人将来慢慢成为国家的栋梁、领导的时候，问题会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成为国家跟社会的栋梁的时候，
可能我们改变不了美国的 大作风大风气，
我们可能不能改变美国的大作风大风气，
我们要改变个小圈子，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小圈子。
你管不到你会怎么飞啊，管下自己头上那只，就是你的儿女。
我们不能管天上的飞鸟，但是可以管我们头上的那一
小圈子。建立一种特别不同的刚强的性格，
建立不同刚强的性格，
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一个不同的做人观，
一个不同的做人观。
美国怎么改变都好，
美国不管怎么改变，
都好都几惨啊！但问题咧，起码呢班人啊，可以自己企得稳。
这个很不容易，但是这群人他们能够站稳。
所以呢就系我哋嘅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基督徒嘅责任。
基督徒的责任。
喺亚伯拉罕呢个过程当中，
在亚伯拉罕在过程当中，
肯出去，
他怎么出去？
肯面对世界挑战，
他肯面对世界。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能够蒙神嘅引导，因而作出合理嘅回应。
你蒙神的引导，做出合理的回应。
喺呢个过程当中啊，建立咗啲儿女啊。好，佢啲起码儿子啦，好做人嘅精神。
在过程当中，他就可以建立他的儿子好好做人的精神。
能够面对佢哋要面对嘅世界。
然后可以去面对他们要面对的世界。
所以出去呢样嘢咧，系一个信心嘅表现。
所以出去这个表现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能够带领儿女进入呢个信心嘅国度当中。
然后把儿女带到信心的国度当中。
面对呢世界嘅挑战。
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所以佢儿女成功。
所以他的儿女成功。
以撒非常成功噶。
以撒是非常成功的。
雅各古惑啲，但系成功噶都。
雅各比较狡猾，但是还是很成功。
呢、这个古惑仔啊，但系佢心里边都纯良噶。
这个狡猾的人，他的心还是很纯良的。
所以佢有纯良如鸽子啊，灵巧如蛇呢样嘅性格，呢个好事嚟噶，唔系唔好事嚟噶。
所以他是灵巧像蛇，但是纯良像鸽子一样，是很好的性格。
最后整个约瑟出嚟咧，都系了不得嘅人，了不起嘅人物啦。
然后以后有剩下约瑟，也是
又系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嘅人嚟噶，又系。
也是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一样的人。
所以我哋应该栽培我哋仔女啊，纯良如鸽子，灵巧如蛇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栽培我们儿女，就是要成为灵巧像蛇，纯良如鸽子。
唔系佢哋唔识面对以后嘅社会，
要不然他们不会面对将来的社会。
所以亚伯拉罕值得我哋效法。
所以亚伯拉罕值得我们效法。
佢呢个决定影响咗佢仔女。
他的决定影响他的儿女，
值得我哋羡慕，
值得我们羡慕。
咁跟住第二个个案
然后第二个个案，
呢、这个模范父亲点解我真系模范咧？佢能够即系做错事嘅时候咧，佢懂得佢点样喺错误当中啊揾条好嘅出路出嚟。
这个模范夫妻他懂得在怎么在犯错的时候，他怎么在错误里面找出一个出
路。这个又成为他怎么影响他太太，
这个也影响了他怎么样影响他太太。
我不知道撒拉有几顺服，
我不知道撒拉有多顺服，
但是在彼得前书明明说撒拉是顺服他丈夫的，
但是彼得前书里面明明说他是顺服他的丈夫的，
是中为敬虔 的女士 的榜样，
是作为敬虔女士的榜样的，是
但如果看看撒拉这个人，
但是我们看撒拉这个人的话
特别当佢得到神嘅应许，佢有儿女，但佢生唔出嘅时候，佢用过呢个计划计谋嚟达到呢个嘅满足，然后最后咧就要点样去改变呢个计划咧？呢个人咧都唔系咁善良噶，呢个撒拉。
我们看到撒拉，他得到神的应许，说他有孩子，但是他没有生下来，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计划，然后再一直改变他的计划。我们知道这个撒拉，他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物。
亚伯拉罕点样面对呢种嘅老婆咧？
阿伯拉罕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老婆呢？
创世纪十二章佢为多子之父，十七章佢称为多国之父，即系改咗名啊。
十二章他是多子之父，十七章他成为多国之父。
然后呢，在这个十五章呢，神给应许的众多儿女。
在十五章里面说神给他众多的儿女。
但是他没儿子的时候呢，这个撒拉呢就请了诡计出来。
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撒拉就给
他、这个诡计是挺自私的。
这个诡计是很自私的。
啊，他是神学家来的。
他是一个神学家来的。
啊，他拿着个应许了、一定有仔的、
他拿着这个应许说一定有儿子。
这个神学的问题是不是？
这是神学的问题。
跟着他拿着当地的文化。
然后他拿着当地的文化。
啊、他说呢，当地文化呢、是啊，我是主母啊，我是大啊，所以你可以去纳妾。
他说我在当地文化我是祖母，你可以纳妾。
啊，咁咧呢个冇同神学有规范。
这个跟没有神学的规范。
共有咧呢个妾事咧归于我嘅，唔系归于你嘅。虽然佢同你生仔啫，但系归于我嘅。
但是这个妾是归于我的，不是归于你的。
佢生嘅仔又归于我，又唔系归于个妾事嘅。
这个他生的孩子也是归于我，不是归于这位妾。
呢、这个系喺神学嘅问题当中咧，佢啊佢有理据啊，因为个文化冇冲突咁讲。
他在神学里面有理据，在文化里面也没有冲突。
啊，后呢个神嘅吩咐添，仲咁讲，
还说这是神的吩咐。
咁啊，点样知咧吓？但系佢后来咧，发觉佢自己有咗 B B 啦，生咗仔之后咧，佢改变啦。
谁知后来他自己有孩子了，他就改变主意了。
完全改变咧，就点啊？做啲颇为冇人道嘅事啊！啊，母同子都唔爱啊，赶走，等佢饿死俾喂野兽好啦，赶佢出去。
就是还没有人道的说，要把他母子都要赶走，让他们饿死。
啊，呢、这个几自私喎，呢、这个都。
这个是不是很
主动的？又是他
主动的，是他
赶走人的，又是他
要赶走他们，也是他。
还有啊，他用亚伯拉罕做衰人，就是说你去赶走他，不是我去赶走他。
还有他丈夫亚伯拉罕去赶走他们，不是自己来做。
所以在众人之面前呢，他就好人了，亚伯拉罕衰人。
所以在众人面前他是一个好人，然后他丈夫来做一个坏人、
这个人的心思都挺厉害。
这个人的心思很厉害。
亚伯拉罕圣经里面说他很忧愁在这件事。
亚伯兰在圣经里面说他很忧愁，这个
人之常情啊，忧愁啊，
是人之常情，很忧愁。
到这个环境可以做什么呢？
到了这样的环境他能够做什么？
他可以用强权的方法不被赶走。
他可以用强权说不可以赶走，
最后我说是我不赶，
最后是我抓权的，我不赶。
但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更加跟他太太呢，更即是大太太啦、更加会多问题的。
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他就跟他的大太太有更多的冲突。
但如果他接受他这个撒拉的吩咐的时候，人情是不合、很残忍、
但是如果接了撒拉他的吩咐的话，这个就人情就不合了。
所以他以信心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用信心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错误当中，他以信心来处理问题，在错误当中其实找到个出路出来，
也就是在错误里面用信心来找出一个、出路来。
非理性与感情可以解决的问题，凭信心来解决。
非理性跟、情感可以解决的问题，就用信心来解决。
神对他说，你放心，你给他出去，给这个下甲走。
神跟他说，你放心，让下甲出去、
在这个结果当中呢，我会等这个事情呢是能够呢平息得好的。
在这个结果里面，我会让这个事情平息得很好。
最后信心交托给神，这件事呢就家里面得到平安。
信心来交托给神，所以他们家就得到平安。
夏甲和以实玛利呢也得到安出路。
夏甲跟以实玛利就得到出路。
如果这件事都不可以感动到撒拉，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可以感动他。
如果这件事也不能够感动撒拉的话，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感动他？
亚伯拉罕不需要跟他太太说，我听你说做不人道的事，赶走这个妾事，赶走这个仔，他不需要这么说的。
亚伯兰不需要说 我听你的话，把夏甲跟孩子都赶走、
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夏甲更加放弃，以后拿着老公的颈巴都教他怎么做、
如果这样子的话，夏甲就很
放弃，
很放肆，可以
这个撒拉更加放弃，
撒拉就更放肆，可以抓着
任意妄为、
就可以任意妄为了、
但是呢，他这件事当中呢被撒拉知道了，不是我同意你的做法，但是神要我这么做。
但在这事上上面，亚伯兰就让撒拉知道是神，我是听神的话这样子做。是
神吩咐我这么做，我先这么做。
是神吩咐我这样做。
我自己很痛苦啊，但是神吩咐我这么做。
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但是神吩咐我这样做。
俾撒拉自己谂下，
让撒拉自己想一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深信呢，同亚伯拉一起生活这个过程当中呢，撒拉系慢慢慢慢成长。
在这个跟亚伯拉罕一起生活的过程里面，撒拉就慢慢慢在可以学习。
对丈夫呢，本来都唔系好服噶啦，而家都服多啲。
对丈夫本来不服的，但现在慢慢也比较服气。
口服进入心服啊，
口服进入心服
啊。所以圣经呢在彼得前书就说撒拉是尊亚伯拉罕为主。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说撒拉是尊亚伯拉罕为主，
是一个敬虔的妇人，
是一个金钱的富人。
哇！如果你爱妻子嘅时候，你都希望有一日神咁样欣赏佢，系咪？
如果你爱妻子的话，你也希望我们的神是可以这样子欣赏你的妻子。
唔系买朵花送件礼物俾佢，咁做埋啲表面嘢啫，系咪先？
不是只是买一个花送一个礼物来做这样表面的事情。
我唔系反对表面嘢啊，但系呢啲唔系最重要啊，我意思就
是。我不是反对表面的，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系你可帮到佢喺神里边得到赏赐，得帮到佢性格可以改变啊。
是不是你可以帮助他，让他可以在神面前得到赏赐，得到神的礼物？
有儿女睇得到。
而这些儿女都看见，
影响我儿女啊，
会影响你的儿女。
所以模范爸爸一定要懂得点处理呢个妈妈，等佢变为模范妈妈就系可以嘅。
啊，模范爸爸一定要可以做到一个程度，让妈你的太太可以成为模范妈妈的。
啊，喺呢过程中儿女睇到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儿女是看到。
影响到儿女有一个咁样嘅性格，
这样子会影响到儿女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咁嘅时候咧，你就系一个模范爸爸。
这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模范爸爸。
嗱，跟住咧，仲最后一个例子啊，咪差唔多讲到讲完啦。
最后一个例子，
要献以撒呢个例子啊，
就是献以撒的例子。
如果大家唔知呢个故事，睇下创世纪二十二章啦。
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故事，可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
神要将佢嘅独生子以撒献上。
神要他把他独生子以撒来献上。
亚伯拉罕愿意顺服。
亚伯拉罕愿意顺服。
喺呢个故事过程当中，我睇唔到一节经文咧，撒拉有参与嘅。
在这个经节过程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撒拉有参与。
可能他知道要被他老婆参与，这件事就做不成了。
也可能他知道，如果他老婆知道了，他就这个事情就搞不成。
我不是要众位弟兄啊，做些紧要事不招呼你太太啊。
我不是要弟兄们在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告诉你的太太。
但是当做到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做个决定的时候，你都要自己背这个责任。
当事情做到这样，好像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当然要背上这样的责任。
圣经说他怎么能够做得出呢？他深信啊，如果是神俾以撒佢，如果神要以撒奉献咗出嚟，佢死人都可以复活啦。圣经话佢有呢个信念，
他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就是他有这样的信念，就是说以撒是神所给的，就是他死了，他也可以让他复活。
喺个意念当中，佢建立咗以撒嘅信心。
在这样的意念里面，他建立了以撒的信心。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讲啊，以撒因住信做一样做一样嘅，跟住咁讲嘅。
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里面就说。以撒是因着信，所以可以做这个。
跟住讲话雅各因着信啊，早样做嗰样啊。
就跟着也说雅各是因着信可以做这个做。
跟住话约瑟啊，因为信早样做嗰样啊。
跟着就说以瑟约瑟可以因着信。
大家睇唔睇到嗰个动力啊？
大家有冇看到这样子的动力？
因为亚伯拉罕嗰种信啊，影响埋个仔，影响埋个孙啊，影响埋个曾孙啊。
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动力影响他的儿子、孙子，甚至是曾孙。
所以他是一个模范的父亲，模范的祖父，模范的曾祖父，因为他有信心。
所以他是一个模范的父亲，模范的祖父，模范的曾祖父，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
他不是没有理性的，
他不是没有理性的。
因为神对他说，哇，立约这些是不是理性的，确据来的这些。
因为神跟他说话，跟他立约，所以他是有理性的。
有理性的这个人不是什么都不懂，就说自己是信心的，这些不是叫信心，这叫盲从，大家不要搞错。
不是没有理性的信心，这样子是盲从，不是信心。
有些信徒是野蛮，不是信心。
有些信徒是野蛮的，不是有信心。
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说是信心，这个野蛮。
他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有信心，这是野蛮。
我不要做野蛮的信徒、okay?
我们不要做野蛮的信徒。
希望我会众当中没有野蛮的信徒。
我们希望会众当中没有野蛮的信徒。
有信心的信徒。
有信心的信徒。
在理性当中了解神。
在理性当中了解神。
但是不是单单凭着理性将神好像摆在箱那里自己打着锁匙，不是这样的。
而不是把神看着、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自己拿着钥匙。
然后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引导。
然后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引导。
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妻子和影响到我们的儿女。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自然能够影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
我们不用教他，让他看就可以了，看到他会跟的。
我们不需要怎么去教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就会跟着我们。
不要沉沉的教人，让人看到他自己跟。
不要啰啰嗦的去教他，让他们看到他们就会跟随。
发自内心才是真的，强迫跟他都没用的。
发自内心才是真的，我们只是用嘴巴来讲没有用。
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种子。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种子。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有信心跟随神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信心跟随神。
做父亲的人特别要留意自己的信心有多少。
做父亲的特别要留意我们自己的信心有多少。
仲有我读神的话语啊，就是增长我们的信心最可靠的办法。
神的话语就是增长我们信心的最好的办法。
信道由听道而来啊，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严格来讲，翻译应该成为信心由听道而来啊 ，faith come from hearing 啊。
严格的翻译就是说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跟住如果我听到要行道，
然后我们听到的要行道。
行道就是经历嚟嘅，
行道就是一个经历。
经历的过程当中，我睇到神嘅伟大。
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伟大。
睇到神嘅伟大，跟神建立关系。
看到神的伟大，我们跟神建立关系。
约翰福音、约翰书信讲到神嘅关系，用咗77次啊，系话同神嘅关系好紧要啊。
约翰福音、约翰书信 在里面说到七十七次，说到我们有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
嗰个就住在里边咧，就神嘅关系。
这个住在里面就是跟神的关系。
七十七次啊，
有七十七次。
所以我哋一定要喺个经历当中啊，去了解神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经历当中来了解神。
用信心进入经历。
用信心来进入经历。
信心自己生出嚟噶。
信心是自己生出来的。
唔可以压抑噶，自己走出嚟嘅。
不可以压抑的，他自己会生出来。
当一个人啊，喂佢食物嘅时候啊，只细路仔啊，俾营养佢嘅，自己大嘅你揿唔住噶。
就是我们小孩子，我们给他营养，他要慢慢长大起来，我们不能可能去压抑他的。
神也都保证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嘛。
神也说，人非有信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只话有信咁嘅时候，就有嗰啲咁行为出嚟啊，神自然喜悦你啦，呢个自然嘅结果。
因为有信心，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行为，自然就得到神的喜悦。
基督教嘅基础离唔开爱望信望爱，系咪先？
基督教的信基础不开信望爱，对不对？
你净系讲爱冇用嘅，爱唔出嚟嘅，人嘅罪性唔可以爱。
我们只是说爱，我们有罪性，我们行不出来。
一定系信望爱去不住融和嘅时候，这个爱先走出嚟嘅。
因为信望爱要不断的融合才能。
咩叫做望？大家知唔知啊？咩叫望啊？
什么叫做望？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啊，望啊就是信心嘅结果嚟嘅。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就是说望就是。
你睇到前边而乐而喜乐嘅，睇到盼望嘅，就因为有信心啊！
是看到前面的喜乐而喜乐，就是你有盼望的信心。
信心好似个望远镜咁啊！
信心就好像一个望远镜。
你只眼啊，睇到两里咋？望远镜睇到二十里啊！
就是你的眼睛看到两里，望远镜可以看到二十。
有信心就有盼望啦，
有信心才有盼望。
有盼望啊，先至持久行得爱心出嚟啊！
有盼望，你才能有爱心来持久。
咩叫做爱？大家知唔知啊？
什么叫做爱？
爱是永不止息啊！
爱是永不止息，
唔系暂时做一样嘢嘅，系永远做下去嘅。
不是暂时做一个事，而是永远的做下去。
冇信心就冇盼望，冇盼望边有爱心呢？
没有信心就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怎么有行为呢？
首先栽培个信心先。
所以首先要栽培你的信心。
讲得啱嘅噃，
那是说得对的。
基督教入门啊，冇个信心入唔到嗰道门噶。
基督教的入门就是要有信心。
即系信望爱信都行得啊，呢个信心行头噶。
所以信望爱信就要走在前面，
栽培你嘅信心，
要栽培你的信心。
亚伯拉罕，
下法啦，亚伯拉罕。
记住我哋嘅小朋友，将来变大朋友。
跟着我们的小朋友就变成大朋友。
佢前面嘅道路啊，好似一个人啊去探险咁啊！你大家知唔知啊？
他们前面的路程好像一个人去探险一样，大家知不知道？
你喺 Google 啊，喺 Yahoo 啊，攞唔到个 map 噶，攞唔到个地图噶，你知唔知啊？嗰条路啊？
这个 Google 里面你找不到这个地图的。
佢前面嘅道路啊，你唔可以揿个 computer 嗰条路出嚟嘅，攞唔到噶，唔存在噶。
他们的前途你不能在电脑里面就能够拿出来看得到。
我哋最多预备佢去点面对前面条路啫，我哋唔知条路点行噶。
我们只能预备他们怎么去走前面的路，但是他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
在前途未卜当中啊，点样去栽培自己儿女啊？
前途未卜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栽培我们的儿女？
你佢懂得有信心跟随神，
让他们懂得怎么有信心来跟
随神，有责任心去跟随神，
有责任心的去跟随神。
如果我哋做父亲嘅话，
如果我们做父亲的话，
留下千万家财俾个仔女冇用嘅，
留下千万家财给我们的儿女没有用。
好多有钱佬啊，唔到第三代啊，人无三代富就咁解啊，佢败家败得好快啊，可以。
很多人有钱的人，他们就是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子。
你要预备佢点面对前面人生，
你要预备他怎么去面对人生，
预备佢有刚强嘅性格，
预备他们有光明
性格，预备佢有冒险嘅精神，
预备他们有冒险的精神，
预备佢有。纯良的心智啊，灵巧如蛇啊，你要预备他们啊。
要预备他们有灵巧如蛇的这样的心智。
但要纯良心智啊，好紧要啊，灵巧如蛇不得了啊，只是蛇啊，要纯良的鸽子啊，要一样啊，同样进行啊。
要跟纯良如鸽子这样的心智跟一样的一起的进行。
同灵巧如蛇一同进行。
跟灵巧如蛇一样的一起来前进。
我有生的年日当中啊，不住预备我儿女朝这个方向。
在有生的年日里面，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一直往前面走。
朝这个方向去，
朝着这样的方向。
用这个方法来栽培自己，
用这样的方法来栽培自己。
如果你能够进入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模范的爸爸。
如果你能够进入这样的过程里面，你就是一个模范爸爸。
没有其他办法的，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这个活的方法不是死的方法来的，
这是活的方法，不是死的方法。
求主帮助你们。
求主来帮助你们，
信心的种子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面，
信心的种子已经在你们内心里面，
归乎你怎样让这个信心长大的，
归乎你在怎么让它在里面长大。
有些方法呢，好像亚伯拉罕的方法值得你想想的，
有这样的方法，我们就看看亚伯拉罕
的方法，好像亚伯拉罕的方法值得你想想的，
好像亚伯拉罕的这样的方法是值得你去考虑的。
不要太过保护你的小朋友，
不要太保护你的小朋友，
求主帮助众位主内的爸爸，
求神来帮助众位主内的爸爸，
朝着这个方向去奔跑，
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奔跑，
求主俾力量你哋，俾聪明你哋，
求主给你们力量，给你们聪明。
我在父亲节当中为众父亲来祝福。
我在父亲节里面为大家来。
如果你是父亲的，你可以站起来，我为你做个祈祷。
如果你是父亲，你站起来，我为大家来做祝福。
哎，起身。啊，如果你是爸爸的，站起来，我为你祈祷。
如果你是爸爸，请你站起来，我为你们祝福。
我祈祷唔翻嘢嘅，一次过祈完算啦啊！用国语祈祷。天父耶稣，天父耶稣，我们感谢你。众位弟兄站起来，他们是你的爱的儿子，你给他们有家庭，你给他们有配偶，你给他们有儿女。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懂得怎么跟随你，做一个无犯的爸爸。在信心的建立当中，主啊，你给他们有确据，给他们有把握，能够在人生当中不住经历主你的大能大力，然后做一个真正的人，然后他的儿女看得到的时候心服口服，然后一同面对人生的困难挫败当中能够有突破。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众位的弟兄们，施恩给他们父亲节当中特别求你将天上的福分赐给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大家请坐。